今天要谈的题目是从加尔文的那本书里面的第三点，我们先来处理这个问题。第二十章的第三点，第三段落，第三段落他问了一个问题，就是祷告是不是多余的、不必要的，有点像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讲到这个祷告的时候，他也曾经讲过，说我们不要像外邦人用重重复复的这种句子来，好像一直在烦着这个天父祷告，因为我们生活上面所需要的，我们还没讲出来，天父都已经知道的。所以有的人也会根据这一条啊，根据这一条来讲说，那看来祷告不必要。那么其实很多了，其实有这一类的这种提出来的反论呢，其实很多的，好像说既然什么事情上帝是一个有主权的上帝，什么事情他都定好了，那也显出祷告没有必要啊。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呢，是把祷告看成就是我们能够好像透过祷告来改变这个上帝的心意，透过祷告使我们所求的事情能够成就，而我们所求的事情呢，到底是不是符合上帝的心意，是不是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呢？有的时候我们忽略这一个考虑这一点，那我们只想到，因为要鼓励弟兄姐妹，鼓励基督徒，大家好好恳切，而且是要恳切的，要有这个信心，要有这个耐心来祷告。所以我们常常也喜欢讲这个祷告能够改变这个整个事情的趋势，能够改变整个事件这个结局啊，能够改变世界，能够改变人心，改变。所以这是另外一种极端啊。那到底这两方面，其实我们都听过，可能我们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在不同的这个处境底下呢，我们可能也都难免呢，会用这两种的这种论点来自圆其说啊，可能。在我们很盼望上帝听我们祷告，按照我们的心里面所想的来成就这个事情，可能我们就会倾向于啊，上帝是会愿意听，愿意来改我们的祷告，有功效，能够使这个整个世界能够改变。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又比较倾向于上帝的主权啊，就是认为说什么事情上帝都已经定好了，那我们这个怎么祷告也没用，或者是祷不祷告根本也好像微不足道，没有任何的这个没有办法扮演举足轻重的这种角色啊。我们就来谈这个课题，这是第二十章第三卷第卷三的第 chapter 20，第二十章第三点，它里面加尔文谈的是一个 objection。就是有的人反对，认为呢祷告其实是很肤浅的东西啊。那加尔文他给了六点理由，我们大概在第一次的讲的时候，我们也稍微提到了，他提了有六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因为祷告是加尔文给了一个定义啊，是与上帝相交，是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而且是把我们所需要的，把我们心里面所想所求所要，我们的缺乏，我们注意到的这种各样的我们的处境啊，无论是正面反面的啊，这个有的是感恩，有的是祈求，有的是带到啊，通通带到上帝的面前。而且这是一个必要的啊，因为上帝有他的应许，有他的吩咐，就是有他的那个法令式的那个这个，好像我们所讲的那个律例、典章、法度，这是属于上帝的这一方面的啊，他的心意，他要人来与他相交，来祷告，所以祷告是必要的啊，是他给他上帝设立，而且设立呢，虽然是我们与主之间我们的这个谈话，但是。我们如果仔细想一下的话，真正的用意呢，是为了我们多过于为了他自己啊。 就是上帝创造了我们，救赎了我们，拣选了我们，把我们带到他的跟前，给我们这样的一个 privilege， 给我们这样一个特权啊。虽然是两造双方啊，因为是我们与主相交，我们与主在他的诗人宝座前的谈话，好像把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所求的带到他的面前，所以一定要 two parties， 一定是两造一起。但是真正的用意目的呢，是为了我们多过于为了他自己啊。所以我们如果从这几方面来看呢，我们都可以很容易看到这个祷告是一个特权，是他为我们设立，是必要的，是我们应当照着上帝的吩咐啊我们来做。但是同时呢，我们就会碰到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啊，我们稍微复习一下那个加尔文第三章专讲祷告啊。我上一次也订正了一下，上礼拜吧，因为从那个翻译的译文上面来看呢，好像第二十章的篇幅超过第二章，第二章是论信心呢啊。但是有一本书上面讲说，在原文里面啊，他说是第二章最长，就是论信心的那一章最长。那么这个论祷告的还追在他的后面，所以这个是从表面现象这个翻译的这个译本上面来看，我们看不出来的啊。那不管怎么样，这都是名列前茅排在前面的啊。换句话讲，加尔文他不是单单专讲一些理论的东西，讲神学的理论性的东西，他讲得很踏实很实际，有关于实践方面的。因为谈到信心，谈到祷告，这是很实践很切身的，是必须要有认知，要明白，而且还要有行动，要付诸行动，两相配合才能够算是真正把握住这个我们所得到的信心，把握住他所给我们的祷告的特权。那么那一章里面呢，一共有52个段落。那有的人是把这52个段落把它分成八大部分啊，我下回我把它抄过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某些段落，譬如说他到了后面，大概从30多吧，37还是30几，一直到49，那边就是专讲主导文，那变成一个段落啊。那最后一个段落，那么他把这个整个52个段落里面把它分成八大部分，每一个部分有一个它个别的这一个部分里面的一个主题啊。那我们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谈到底祷告是不是多余，是不是因为我们想，如果上帝是一位有主权的上帝啊，是什么他都定好的了，包括我们去要不要去祷告啊，包括我们怎么祷告，好像都在他的这个的决定的范围里面。如果将来我们就感觉起来祷告没有什么必要了，那么如果我们又根据刚刚所提的马太福音第六章大概是第八节吧，里面讲说其实我们还没有开口，我们还没有求，他都已经天父都已经知道。对，第八节他这边讲呢，他说啊，你们不可效法他们，效法那些外邦人，因为外邦人像到他们的神明的面前，偶像的面前，用许多重复的话，以为话多了就蒙垂听。那主耶稣就告诉门徒了，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那所以主耶稣就教导门徒们，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啊，就是所谓的主导文。所以也有的人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也认为祷告好像是变成不必要了。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试着来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啊，其实它牵连很广，很多在很多很多不同的范围的，我们的信仰神学的范围里面了，现在这个问题都会被提出来。通常都是谈到了好像上帝的主权，我们的念头，我们有我们的意念，上帝有上帝的这个旨意心意，往往这两方面怎么调和，特别啊，就在
就在祷告的事情上面是一个好像变成一个战场了，因为我们所求的很可能不见得是出于主的，不见得是按照主的心意的啊，所以这里面就带来了这种紧张的关系。那么谈到其他方面呢，特别谈到了这个预定啊，谈到上帝的护理啊，上帝的引导啊，这里面又产生了很多的问题。那如果更钻牛角尖谈到细节的话呢，那圣经上面就有很多讲到所谓的上帝的后悔啊，上帝他就后悔了啊，所以他好像那个约拿记里面所说的啊，约拿书里面所说的，原先对着尼尼微所发出来的警告啊，再过40天呢，他这个大臣要倾覆了，结果约拿在那边一讲呢，整个这个从上到下，从上至君王一直到底下的这个平民百姓都悔改了啊，都披麻蒙灰，这个都悔改。上帝他就后悔了，不把所说要降的灾啊降到尼尼微城啊。像这一类的句子很多了，这类的句子同时又提到了上帝窘非世人啊，他不会后悔的。那么同时又也提到说上帝他后悔了，后悔立扫罗为王等等的，像这样的这类的问题，都跟上帝的所谓的这个 sovereignty， 上帝也是 sovereign law， 这个有主权的这个主有主权的上帝，这一类的课题是就感到会困难，让我们好像同时能够接受的啊，同时能够并存很多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意志。啊、到底我们有没有我们的选择权呢？到底有没有啊？那么我们在祷告的事情上面，我们又如何在所谓的上帝的旨意、上帝的主权上面，我们又如何来协调啊？其实这一个课题啊，在这个 Carson 的一本书，教会有的，教会有这本书啊。教会这本书呢，就是保罗的祷告。保罗的祷告啊，是。我不知道那个中文书名怎么翻译，就是好像属灵的复兴呢 ，A Call to Spiritual Reformation 的那本书啊，那本书里面有一个 chapter， 有专专有这么一章是第九章啊。如果你把它记下来，你可以明天在教会图书馆里面去找看看，它专专有这么一章，它就是在讲这个问题，讲什么问题呢？是上帝是一位有主权的上帝，上帝是一位有位格的、有主权、有位格的上帝啊。那么他说他有主权，表示说他有他的 will 啊定。那么他是 personal God， 就是说他又不是那种好像高高在上、远离跟我们完全撇下我们、不理我们，一种很冷酷的一种，好像只是那种按着他所定好的这个定律。让整个事件一直往前跑，不是，他是一个 personal God， 因为我没谈到 personal God， 就是他有他的意志，他有他的感情，他有他的这个意念，他有他的这个好像这种像跟我们人一样有这样的性情在的啊，有这样的性情的。所以一方面，上帝是 immutable 啊，他是这个不会改变；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跟我们人一样，好像不是说跟我们人一样，是说我们一样有这个位格啊，我们有这个位格，我们有这种感情呢、啊，我们有这种想法啦 啊，是一个活生生可以打交道的啊，不是说跟一个机器，跟一个定律，一个这个宇宙的这个万有引力或什么，这种是 impersonal 的东西啊，上帝不是这样的，所以他那一章里面就是要谈这个课题，谈。因为他这本书啊，他的那本书谈的是从保罗的祷告里面，他从好几卷书，这些保罗的书信里面，保罗的祷告，他把它整理出来做一些讲解啊，按章逐章逐段来谈，那么很自然就会牵扯到这个课题，就是有关于上帝的主权、人的祷告啊，到底这里面我们怎么来协调啊？所以这里面有好几方面我们要来谈啊，这个里面我们有几方面要谈。首先呢，我们也来谈上帝是一位有位格、有主权的上帝啊。 那么按道理讲，上帝他有他的旨意，他有他的这个永恒的谕令 eternal decree， 在改教时代的时候呢提到，因为他们事实上中古世纪就已经有人在谈上帝的到底他的旨意是什么啊？因为上帝的旨意呢有启示出来的，在明文记录在圣经上面，我们能够明白的，我们能够认识的。那也有啊，一定上帝也有，因为上帝啊不会不是完完全全等同于他所启示出来的那个所有的这个有关于上帝的知识的那个范围，因为他一定是一位超越了上帝，远远超过他自己所启示，他不背负他所启示出来的那个真理啊，就是说他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的一位，那么他就是怎么样的一位，但是他所能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是真正关乎我们跟我们有关的，跟生命跟金钱跟这个他对我们的这个要求是跟我们有关的那些范围，就是开恩要赐给我们让我们认识的，那么他自己呢一定远超过他所自己所启示出来的这些内容啊，就是他比他所启示出来的内容呢要远远大得多了，要远远深奥的啊。所以谈到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因为祷告啊，你按照主导文的模式来看呢，主耶稣他是这样讲，他说啊，所以你们祷告呢要这样说，他就是给我们一个 model 啊，他不是给我们一个固定的公式，但是他给我们一个好像标准的一个模范，标准的一个祷告的这个 pattern 这个样式啊。但里面提到了就是有关于上帝的旨意，是不是？他提到说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祷告我们应当有的祷告的最前面的这一个段落啊，最前面的是谈到了向天父上帝祷告，是愿我们尊天父上帝为圣，他的名为圣啊，也祷告有关乎神的国度的降临，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地上呢，我们已经在等候上帝的国度的显现。然后也提到他的旨意，那么这里面呢上帝的旨意啊，所以这里面我们就要稍微花一点时间来了解认识上帝的旨意啊。所以在神学上面呢有所谓的加尔文，他也是这样子提的，就是上帝有他的奥秘的那一面啊，就有点像马丁路德，他也是这样讲，有那个他隐藏起来的那一面，有他写明出来的那一面啊，上帝他启示出来，他开恩赐给我们要我们认识的那一部分，那个是在他的启示的范围里面，是我们他要我们能够明白，也是我们应当去追求去认识明白的。那么他也有那我们没有办法认识没有办法明白的啊，这个旧约里面有一节经文我相信大家都可能很熟，就是在生命记第29章29节那一节经文呢，是摩西讲的话，他说奥秘的事情属耶和华上帝，显明的事情呢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啊，是要那上帝的启示呢，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要我们能够照着他所吩咐他所颁布给我们的这个律法，我们可以来遵行。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生命记第29章29节啊，那边讲他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这句话呢常常在谈到这一类的课题的时候啊就会被提出来，因为的的确确我们单单凭我们的理性的推敲谈到上帝的作为啊，我们都发现有很多地方是啊我们无法参透，而且有很多不同的说法的啊，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这个我们谈到上帝的预定的时候，就很明显我们会碰到这个问题啊，这个就是好像一个这个一个叫做我忘掉那中文怎么翻译啊，一个是supra， 一个 supra， 一个是什么 infra， 这个有关于上帝的预定，到底是他已经定好了才允许人的这个失败堕落，还是说因为人的堕落失败先呢，然后他才定，这个的先后次序的问题，就变成在神学里面变成两派了啊。那这里面也我们也没有办法说能够得出一个定论来，即使在 reform 的圈子里面，你要举很有名的人呢，都在两个阵营里面，你都可以找得到代表的人物。所以，那这个东西是隐秘的事，是圣经上面没有明文告诉我们。我们凭我们的理性呢，凭我们的分析，凭我们的逻辑，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些推断呢，做一些理论性的这个推敲，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说一定是一个什么啊。有关于这个隐秘的，就是这种secretive 这种奥秘的永恒的上帝的预定，这不会改变的，一定成就啊。那么整个历史的大的方向啊，我相信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啊，他定了，到时候耶稣基督来成全救恩，到时候他再来要就成全一切。就把旧造了给结束了，然后通通带到这个新天新地，这个是整个这个大的方向啊。这个但是问题是，它里面的这个历史的过程里面的细节是怎么样呢？我们感觉起来好像就有很多里面的可能性在里面了啊，就好像我们现在来谈明天，明天一定来到啊，明天的事情一定继续的发生。我们现在可以来揣测来推敲啊，按着惯例明天应该大概会是怎么样啊，逐日我们会逐日崇拜我们一起，但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细节，那就千变万化了啊，并不见得说我们过去一年我们每一个逐日它的那个整个的过程是怎么样，就保证明天一定一模一样照着这个过去的那个模式来，不会的。这个里面的这种可塑性的变化性的大的不得了的啊，所以我们这边提到啊，讲到说，愿你的旨意啊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相信这里面的祷告呢，是这里面的这个讲到这个旨意啊，就是整个大的趋势的旨意啊，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一节里面的那样的句子。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用那个句子做个代表性，就说明说，所有天地以后归一，整个历史的大的方向都是在这个旨意里面啊。他这个第十一节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啊，这个从第十节开始啊，第九、第十，他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那这一切呢，其实都是这一位有主权的主，有主权的上帝，随己意行作万事，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啊。所以这里面所提到的是讲到这个整个大的上帝的这个整个计划，整个他所安排一定照着上帝的来成就啊。那有所谓是他的命令性质的那种旨意，是对着我们个人来讲是显明出来的，那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啊的带领也不违背他的旨意，但是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时代身上，你就看出来那个神的引导，神的带领，神在我们的身上所留下来的那个轨迹呢，一定在一个范围里面， 照着他的心意来，照着他的标准来，但是每一个人都会不同的。所以我们的祷告啊，其实呢不是说来改变上帝的这个旨意。我们所说的这个，说我们求上，我们祷告求祈求上帝来成全来成就，其实指的就是指在这样在这个范围里面呢，在我们或者在这个事件的过程当中发生的过程，这个事件发生的整个的结局啊，整个的这个从这个大从这个 macro 从这个大样的这个方面来看呢，是一定照着上帝的旨意，照着上帝的心意来，这个不会改变的。但是它中间的过程怎么样呢？那就这就是我们所谈到的，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在祷告生活里面，我们会牵扯到的啊。所以这里面啊，从一方面来看啊，我们可以说，我们还没祷告之前，主已经知道。我们可以说，主是一位有主权的上帝，什么事情他都已经定好。但是这个定好的意思啊，并不是代表说里面任何一件事情都好像是刻好了，照着这个 program， 照着这个电脑的程式，一定是这样子这个运作下去，不是？它的过程里面呢，就有很大的这种范围。这里面我们怎么去理解呢？很不容易的啊！这个我们得承认，里面怎么样去，怎么去协调啊？所以啊，我们现在来看啊，从就说我们根据这个呢，我们来看，我们来谈到这个祷告的这方面。那么祷告到底碰就说在我们身上能够带来什么样的这种作用，什么样的一种这个果效啊，能够来影响改变我们。事实上啊，很多时候我们会注意到，我们祷告常常会想呢，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把我们心里面所求的、所想的，把我们所面临到的这种困难呢、我们的缺乏啦、我们的这种心里面的这种不满的这种苦恼怨恨，统统带到主的跟前来求啊。那我们这时候很可能我们的意念呢，与上帝的心意啊，其实隔很远的啊，这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那你说祷告到底有没有必要呢？祷告很有必要。为什么？因为祷告不单单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把我们心里面所想所求的向他倾诉，其实祷告有另外一个作用，是有一种好像能够回馈，产生一种回馈的那种，就是 feedback。 好像我们祷告了，在主面前祷告，我们像这个主导文里面所教导我们的，我们要尊他的名为圣啊，我们为了上帝的国度的，为了他的荣耀啊，为了他的名，这些事情呢，我们透过祷告一直在提醒我们，一直在把我们从自己所着眼的我们的日用的需要，我们的处境上面的这种进退维谷的这种困难的处境，我们的缺乏各方面，会带我们把我们的焦点从这一方面慢慢呢，能够受提醒，不断的受提醒，这是一种 feedback 的一种作用的啊。我们到主面前祷告，那你会觉悟到说，我在这一位有主权的主，有位格的有主权的主的面前来祷告，而且是我们要尊他的名为圣。那这样的话呢，就有一个 feedback， 会让我们来回过头来反省，来检讨我们所祷告的内容啊，就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一个小孩子。小孩子刚开始呢，比较是 self-centered， 所以他到爸爸妈妈面前来求，很可能都是抢到他要的东西，他想要，他的好处啊，他要吃棒棒糖啊，他要吃冰淇淋啊，他要什么什么之类的啊，就是以他自己的享受。为好像为一个中心，为他自己的一种快乐的感受啊，他认为这个就是他所要，这是他对他所好。但是慢慢随着 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他开始注意到他不是说一天到晚就是要来以这个为主，因为他会考虑到什么，好像长大的人了，这个成年人了，他们可能考虑到了这种变成所谓的名誉的问题，家族的名誉的问题，考虑到孝顺的问题啊，就是在爸爸妈妈面前的谈吐呢，完全就跟小孩子的情况不一样，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讲的，原来是像小孩子啊，我们所想的，我们所讲的 baby talk 是有点像，但是我们慢慢长大成人之后呢，那我们把那些东西给丢掉了，不一样的。祷告有这个作用，有这个重要的这个功效，就是透过祷告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会不断经常的，因为祷告与上帝相交交谈，我们会得着一种从上帝在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啊，虽然我们看不见，好像也摸不着，但是上帝的话语里面会带给我们有这种提醒，所以祷告是很有必要啊，一点也不肤浅。为什么？因为祷告啊，不是说我们来改变上帝啊，说我们祷告要上帝照着我的意思来成就这个事情啊，要希望说我所要我所求的都能够应验，都能够得着。所以祷告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其实是来 refine 我们啊，就是祷告。当然，祷告是它的重点并不是说我们来祷告为的是要来refine， 使我们能够更被纯净的被这个成熟了，主要的是与上帝相交，这是最主要 communion with God 啊。但是祷告一个很有必要很重要的，它的能够产生出来的一个果效，正面的这个正面对我们的一种这个注意，这个帮助益处是什么呢？就是有这种 feedback 的这种作用，是正面的，让我们的意念越来越靠近主的意念，所以改变我们了啊。这也是加尔文他在他的这个写作里面他提到的啊，上帝是有主权的上帝，他也赋予我们，我们有我们的意念，有我们的所谓的这种自由意志，我们有我们的自我的意志。那你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是主的信徒了，所以我们的意志就完全没有了吗？没有，我们还是一个有意志的，还是一个常常在做自我决定的，在这个分析判断呢，然后自己定夺的。我们还是有我们的意志，主有主的意志，我们有我们的啊，他有他的主权，我们有我们的小小的主权啊。那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他要塑造我们，磨练我们，让我们呢越来越conform， 越来越让我们能够效法，那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来行，而是慢慢来靠近，慢慢依附，越来越相似，是照着主的意念我们来思考了啊，越来越了解主的旨意了啊，那越来越靠近了，所以这个我们的祷告的态度呢，也越来越靠近主他祷告的态度啊，我们的这个念头想法呢，越来越是能够来体会上帝的心肠，好像保罗讲，体会切切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越来越能够照着主的意思来了解整个大局，来分析整个的局势，来看整个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严格来讲啊，很多时候啊，我们的祷告，你说我知道，我就是因为知道我有这个缺乏，我有这个需要啊，我有那个不足，我有这些的问题，所以我到主的面前，我来交托，我来祷告啊，我要把这些重担卸下来，我要把这些问题向主来陈明，有请他来帮我们来解决，或者是求主来供应我们的，来补足我们的这个缺乏。其实呢，祷告有让我们更认识我们真正实际的光景，我们实际的需要，我们实际的缺乏啊。 我说我们初初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问题啊，所以我们想说这些东西是我的需要，这些东西是我的问题，这些东西是我的缺乏，我必须要到主的跟前来求。那这是我们初初有的这种的想法念头，是我们列下来我们的祷告的事项，带到主的跟前来祷告的，可能主没有听，没有马上来回应，马上来照着我们的意思来成就。我们继续祷告，慢慢呢，我们会被提醒了。我们重新来这个检查，重新来回过来看，我们所求的这些事情到底是不是真正我们的缺乏，我们的问题，而且我们所求的这个事情是不是真正主心意中啊，符合主心意的。啊，是不是照着他的意思，是不是照着圣经里面的原则来啊？这个，所以我们祷告呢，有这种啊，好像他的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一方面的，帮助我们呢，更准确的来认识我们真正的问题，实际的问题。啊，这个是这个圣经上面也有这样的例子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问题了啊，就好像保罗他说啊，他身上有一根刺啊，到底他这个刺指的是什么呢？啊，很可能指的是他身体的这个的一个毛病呢，啊，可能是眼睛不好，视力不好呢，也有的人认为说很可能就是指的犹太人对他的这种逼迫，因为犹太人的对他的逼迫啊，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得出来的是，他们像那个狗仔队一样，一直会有一群人跟着那个保罗跑啊，听到他跑到哪里去了，他们很可能就会成群结队的，也跑到那个地方去跟保罗对着干啊，去好像去回谤他啦，去散播一些这个重伤的话啦，等等如何啊，处处与他为难啊，所以这有不同的讲法。那么他祷告，他看到这个问题了。这个也是很实际的问题，在他自己的侍奉，在他自己的生活，很可能就在他自己的身体上面啊，他所以他向上帝来祈求，他还提到说他在上帝面前祈求了三次，但是他所得着的呢，所以透过祷告呢，让他更明白啊，到底上帝的安排计划，到底上帝的带领是怎么样，所以他知道上帝说，在软弱上显出刚强来，而且呢，在这种情况底下，他的恩典反而能够更显出他的这个刚强，更显出那个完全来，是不是？这是在那个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里面所提到的，保罗他自己讲的一个见证。所以这是一种例子呢。往往我们初初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祷告，我们以为这是我们的问题，这是我们的缺乏，这是我们带到上帝面前要求上帝照着这清单来一一来兑现的啊。那么经过祷告之后啊，往往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明白原来上帝的他的意思是什么，原来我们自己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啊。就是有的时候啊，我们不一定真正很准确，很有把握的啊，能够抓得住我们的问题，抓得住我们真正的这个所需要的，那我们就把我们所以为的带到主的跟前来。那另外一个例子呢，好像是那个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啊。路加福音第九章那边提到，主耶稣带着门徒从加利利，然后经过了撒玛利亚，经过撒玛利亚的村庄，那些人不接待他们啊，所以那个约翰呢，就跟主耶稣就跟主讲说，哎呀，这些人不接待，那这样好不好？就是你让我们像那个古代的以利亚一样啊，叫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些人给烧掉，把这个村庄给烧掉掉啊。那么那时候主讲一句话，他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啊。”我想这句话的那个意思是我要引用来讲这个的啊，就是我们的心如何，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的，我们以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念头，我们的想法，以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真正的问题啊、处境啊分析的头头是道，但是很可能就像这个约翰所面临到的这个问题一样啊，他也是向主所提出来的一个请求啊，他向主提出来请求是让他有以利亚的那种能力啊，能够祷告叫天降下火来把这些人给烧灭掉啊，把这个村庄给烧掉。但是主说啊，他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人子来，所以这是一个也是一个例子，我们可以借鉴来参考啊。我所要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就往往我们以为呢，我们在为主发热心的，往往以为我们看到了这个破口，我们看到了这个需要啊，我们看到了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要什么？我们有我们自己已经形成了一套的一种观念，一套的这个想法，我们就带到主的跟前来了，带到主的跟前向主来求啊。但是很可能呢，主会给我们的一个答复啊，透过我们与主的 communion 这个相交呢，他会让我们慢慢把我们带过来，带到一个地步说，哎，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心如何，我们自己其实看得不准的，不是抓到真正很准确的啊。那个很可能以为为主发热心的，以为这样做了很合主的这个心意的，其实呢，很可能这个谬以千里的，完完全全背道而驰啊，不因为不知道主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可能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处境，可能对我们真正要求的那些事情呢，我们自己所得来的，并不见得真正是准确的，并不见得是符合神的心意的啊。结果呢，就会越离越远。那透过祷告，其实有这个方面，有这种督责、归正啊，教导我们学义啊，使我们归正，这个的功效在里面的啊。所以祷告呢，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啊，上帝是有主权的上帝，我们有我们的意思，很常常我们的祷告就感觉起来会格格不入，会有一些冲突，或者我们的祷告呢，上帝的那个他的回应，他的成就好像跟我们所想的不太完全的符合，甚至到一个地步可能差很远的啊，我们会感觉到很困惑的。那其实呢，祷告不是说我们来改变什么，来改变上帝，来改变上帝的计划，改变上帝的旨意，来改变这个世界上面的所有的事情，来改变这种整个的这个大事的这个趋势啊，事情的结局，不是的啊，不是说透过祷告来改变世界，其实很多时候啊，是透过祷告让我们更认清楚我们自己，更改变我们，让我们的心意，让我们的观念啊，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明白主的心意，越来越接近主的心意了。当然，这个是一个过程嘛，这是一个不是说这个功课一辈子的功课了，不是说我们信主了一两年，或者是我们到了什么哪一个地方参加了讲座，参加了课程，修一两门课就结束了，我们就已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达到这个啊，并不是的。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是他来改变我们啊，透过这个祷告，让我们更与主亲近，更了解主的心意，更知道主他的行事，他的做事的整个的。他的大方向啊，所以我们祷告不要强加自己的意思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应该提醒自己要避免在祷告里面太主观，太自我中心，把我们的意思强加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好像这就是我们列出来的清单，然后要上帝照单全收那样来，并不是的啊。那这里面呢，我们怎么样来解说上帝是他有他主权 那我们呢祷告还是有这个必要，因为是主自己吩咐的啊。我们之后啊，以后我们会慢慢提，会举一些例子，举很多的经文，事实上有关于这一方面的经文是到处都有的啊。我们现在譬如说我们读诗篇，你就可以以这个做一个留意的一个题目，就是诗篇里面有哪一些经文，有哪一些地方提到是主的心意，希望我们呢，希望我们来祷告啊。有很多大卫，特别是在大卫的诗篇里面呢，他也提到的啊，提到说那是他的这个上帝的心意，他要我们到他面前，我们来祷告，我们来这个向他祈求，在那个有我们像以后把那些经文给列出来，在书信里面也有啊，很多地方保罗他自己讲到他以他的这个的这种灵性的经历，他也提到他怎么样为各地的教会为门徒们祷告，讲到他的同工如何为，比如说他讲到这个他的同工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啊，那种尽心竭力来祷告。保罗他讲到他自己也用到这样的词汇啊，以后我们会专门有一次我们来谈这个，就表示说这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吩咐是我们的一个特权，是我们有的，在主赐给我们，我们应当要好好把握主，要照着来祷告，照着主来祷告。那问题就是，往往我们有我们的一个意识，上帝有他的主权，那么我们怎么来协调呢？啊，我们怎么来这个来看这两个之间的，是不是到底是不是有什么冲突呢？从表面上看呢，是好像有冲突啊，因为我们有我们的意识，那主有他的主权，所以祷告的时候，我们的按照我们的想法呢，这两方面呢，好像是互相抵触、互相冲突的，所以我们可能会重视一个，轻视另外一个。那无论你怎么选的结果，你都可能对祷告的认识或对上帝的主权呢，都会打了折扣的啊。那这里面这就是提到了在神学里面呢提到的一个所谓的 compatibility principle。这到底这个是谁提出来的我不知道啊，好像可能奥古斯丁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啊。你如果明天去看那个D.A. Carson 的那本书呢，他就提到了 God's sovereignty, human responsibility, 就我们的 responsibility, 上帝的主权，我们的责任。那这里面就变成有两条了，一条是什么？一条是上帝是一个有绝对主权的上帝啊，但是他的主权呢，并不会说因为他是一位有主权的上帝，什么都被他定好了，那我们就没有任何的责任来为各样的事情好像来负责，我们也没有这个必要到上帝的面前来祈求、来祷告、来感恩、来交托了啊，没有，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啊。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有我们的好像我们的道德的这个责任啊，有所谓的人伦方面的生活的规范，所以我们是也是有位格的，是有责任的啊，有位格，有责任，必须要这个交账的啊，有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地位。所以这里面这两个呢，表面上看好像有所冲突，因为我们如果强调上帝是绝对的主权，那人的责任就显得有点微不足道，因为都在上帝所定的这个范围里面。那如果说我们偏重于讲人的这个决定、人的责任、人的这个道德规范，那就很可能会偏向于啊这个阿米纽的这种想法了，人参与在里面啊，这个 好像我们 的一些决定，我们所选择的可能都决定了，可能都改变了上帝的拯救的计划一样。因为那个Arminian 他们的想法里面就是讲到人的这个救恩呢很可能会失落掉的、啊、人的信心一定要持守到底的。那谁来持守呢？好像人扮演了很大的这个责任，扮演了很大的角色。其实不是。那么这两方面呢都包含在圣经里。这两方面都在圣经里面都有。啊、并不是说只有圣经里面只强调一方面。圣经里面强调上帝是有主权的上帝。圣经里面也强调我们应当要担负起我们的这个应有的责任，我们该做的，我们行事为人应当有的，我们应当要配得过所领受的恩召，我们应当要配得过我们所得着的恩典、啊、所以我们有责任在的、啊、有我们当行的事情、啊、那这两方面相悖吗？这两方面不相悖，表面上看好像呢，我们用我们的理性来推敲，好像总觉得有一些彼此抵触冲突的地方。那这个就是称之为所谓的 compatibility， 这个到底是谁先提出来的我不知道、啊、我依稀好像有印象呢，那个奥古斯丁那个时候就已经提到过了。因为这里面啊，我举一个例子来看好了。我们说上帝是有恩典的这个上帝，凭他的主权实行恩典，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那么恩典白白给我们，并不代表恩典好像没有什么，因为白白的给啊，是好像是免费的，好像就变成是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不是，反而是什么？反而是无价的啊，就是它一种无价的，那是一个极重的代价所这个做成的。这个救恩的这个恩典，他把这个恩典给我们，就是因为他无价，没有人能够付得起的，所以给我们的时候是白白的给我们的。那另外一方面呢，那我既然说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那既然是上帝的恩典，那我们是不是能够依据这个来强嘴呢，来豁免掉我们自己的责任呢？我们可以说，哦，我所以会这样子，因为你没有把恩典给我啊，这个责任好像推到最后就在上帝的身上了，所以因为你没有把恩典给我嘛，那以至于我在这种没有恩典的状态底下了，我干犯了，我得罪了，那这样的话，这个责任变成好像我为什么要由我们来负责任啊？像这样的这种诡论的这种辩论的，我们常常会碰到的。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这个不成为我们豁免掉我们责任的这个依据啊。所以上帝的恩典一方面是白白的，但是他又是无价的；一方面呢，他是施行恩典的主，同时又是追讨人责任的主啊。所以这个不在蒙恩，不在这个上帝的拣选之列的，那当然上帝并不是根据说有没有恩典来算，他是根据人的这整个的这个得罪了上帝，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干犯了这个律法，而且违背了自己这个所谓的是非之心啊，用这个来追讨人啊。那领受恩典的人呢，上帝一样有他的这个对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要有所交代，要能够照着他的心意能够来彰显出啊，我们是一个有恩典蒙恩的这样的一个啊他的儿女。所以上帝是施行恩典的上帝，但是并不代表说既然他施行恩典了，一切都是恩典了，所以他也豁免我们所有的责任，他对我们的责任会追讨的啊。这个有，这就像那个这个论才干给恩赐那种讲法一样，救恩上面来讲那是白白的， 救恩上面，但是上帝的审判他不是纯粹就因为他的恩典的关系，他就不加以追讨，好豁免我们。所以这是一个这种所谓的相容的两条定律，都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下一回啊，我们可以把圣经里面有关于这一方面的经文，我们把它整理一下，加深我们的印象。都在圣经里，就表明并不互相冲突，都在上帝的心意当中，都有他的这个适用的那个整个的大的范围。我们不能够把它整个从表面的文字上面来混在一起，好像来互相抵消啊，互相这个打消这里面的真正的他的上帝吩咐，上帝的他的真理，对神性，对神上帝的性情属性的了解的，在这方面打折扣啊，不可以的。好，这就是这个今天我们稍微做的一些简单的分享，是根据他第三点，根据他第二十章的第三段，这里面讲到说 ，Is prayer 这个not superfluous 是不是很不必要的，很这个多余的啊，这个多此一举的那种意思在里面啊，好像既然什么都上帝都定好了，我们好像也没有这个必要。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箴言书。我们箴言书里面有一章啊，第十六章。箴言书里面有一章啊，里面有几句话很跟我们今天所谈的是有一点点关系的啊，是有一些关系的。这个在 Carson 的这本书里面，他也引用这个。你看哈，箴言书的这个第十六章的最后一节啊，他说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他那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掷骰子，抽签了，这个像掷骰子一样。我们 roll a die 啊，那到底结果是什么呢？除非我们看到了，要不然我们也不知道啊。这个我们掷骰子的话，其实连会出现什么数字，其实也在上帝的这个他的主权的范围，他定好的这个范围里面，没有任何一桩事。这是圣经里面这样的句子讲，连这样的事情，任何一件事情，其实都在上帝的主权，他所决定的这个范围里面啊。所以我们可以执，但是呢，是决定在上帝的手里。同时呢，他又告诉我们呢，在譬如说在第四节、第九节，你来看哈，我们先看第九节好了。他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所以他这里面这句话，从字面上看，他就隐含着有我们刚刚所讲到的，人有人的打算，人有人的念头，我们有我们的想法，我们有我们的计划，有我们的安排。但是呢，真正最后的那个决定权在谁的手里面，或者是说最后引导成全成就的那个对的，是主的门徒啊，对主的儿女来讲呢，他引导我们最终会成就。成就什么？不一定照着我们的筹算来的，不是的，因为是还是在他的手里面，他来指引我们的负责。所以我们可能我们有我们的一套的这个整个的对人生的规划啊，可能我们对某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些的计划安排，但是主他有他的主权，他来引导我们一步一步啊。这句话事实上在箴言书里面出现了不止一次。这里面提到的是一个是人心，一个是主耶和华的他的主权，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的俗话讲，这个谋事在人，
沉思在天啊，我们有我们的这个谚语啊，讲到这么一句话。另外呢，另外啊，还有一句话是第四节，第四节他在那边讲什么？他说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换句话讲，上帝对所有的事情，他其实他都已经各有他的安排了，都有他的意思在里面啊。就是恶人呢，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所以换句话讲，他特别举这个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事情其实都在他的掌握里面，没有任何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思考，我们的筹算啊，我们的这个能力，我们其实都在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这个计划安排，上帝的引导，上帝的主权，都在这个底下，都按着他的意思来成全来做的啊。所以在这里面这几节经文呢，特别是箴言书十六章，所以可以从一方面讲啊，第三十三节讲到好像很极端的，所有的事情其实都在上帝的计划安排里面，但是他也允许我们有我们的，还是有我们的意思，他救赎我们，引导我们，其实也就是要慢慢一步一步引导我们，让我们更了解他的心意。所以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所讲的，更准确的认识我们自己的问题，更准确的认识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的缺乏，我们的光景，而且呢，透过在主面前的祷告啊，来修正，来督责，来归正，使我们归正，使我们的意念更接近，更明白了主的意念，就愿意更顺从，更愿意照着主的心意来求。就是越了解主的意念，更照着主的心意，更准确的认识自己的问题，认识自己应该在主面前所祷告。所以这里面没有这个主权冲突的问题，表面上看有。那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上帝的安排计划呢，好像就是在这种表面上的这种意念上的冲突里面呢，他把我们慢慢慢慢慢给带回来，把我慢慢慢慢给吸引靠近他，来修正我们啊，来更新我们，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是啊主的样式。这个是这个，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祷告并不会说多此一举，没有这个必要，好像是什么都已经定好了，不是。这个里面有他的心意，有他的意思在里面。透过祷告，反而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更认识上帝，更认识上帝的命令，更认识上帝的作为，更认识上帝他的同盘，这个从永恒到永恒的这个整个的计划，越来越能够明白，越来越能够顺从，能够愿意照着他的意思来做。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是比较偏重于第三点，那从那个第三点里面他所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来谈。那Carson 的这本书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第九章啊 ，Carson 的这本书的第九章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参考资料。大家可以在图书馆里面找到，我们有英文的，我们也有中文的这本书啊，好像我们有中英文都有。好，那我们的这个讨论就到这边，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照着前人所写下来所整理的内容，我们来思考，我们来学习，我们来吸收，我们能够学着照着来做，来更明白你自己的吩咐，更认识主，你是那一位也有这个权柄能力，能够也有这个意愿愿意来施恩给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这种愚昧，
脱离我们自己的这种败坏，脱离我们的这种自我中心的这样的一种性情，越来越有主的荣幸，越来越在我们的身上有这个主你自己的形象样式，能够更明白，更能够体会主的心肠，更准确的认识自己，更透彻的认识主你的属性，好叫我们能够改变，脱离开我们原先有的那种光景，能够朝你为我们所定的那种荣耀，那种有真理，有仁义，有圣洁的那种境地，我们的生命 的内容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一样。我们也把以后接下来我们有机会继续来讨论，继续来研读我们前面的这些聚会，也都带到主的跟前，也愿主你按着你的意思引导我们，让我们把里面的一些课题，重要的课题，还有圣经里面的一些重要的这个祷告的这些例子，或者是这种大有祷告恩赐能力的这些先圣先贤，作为我们查经的材料，作为我们读的里面的这些内容，帮助我们能够以他们作为我们一个学习的一个前一个榜样典范，在我们自己的祷告生活里面更加的殷勤，更能照着主的心意来做，也能够更恒切，更能够坚守下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